从罗马进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有许多阿蒂斯族，传说有100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萨伯利安部落，据说也有100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支构成的第三个部落，传说它也有100个氏族。粗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表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很少再有自然形成的东西。连始祖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继续存在的母亲始祖的分支。各个部落都带有人文构成的痕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支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为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的已经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同时，仍不排除3个部落中每个部落的核心都是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中间环节胞族是由10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尼亚。因此，共有30个库里亚。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展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1、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因为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及死而同表法，首先是子女作为直系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父方宗亲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父方宗亲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专有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死而同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二、拥有共同的目的。克劳迪名门氏族在由雷吉尔城迁到罗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是在调准保龄山的瓦卢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即埋在氏族坟地，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三、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四、氏族内不得通婚，都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一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规则，父里出家后就丧失了他的父方宗亲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论他或他的子女都不能继承他的父亲或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子不能同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